今天我会继续这个系列，叫做常见问题。想到了这个主题，我记住有一次我跟一群学生，我在分享关于圣经，分享完了我就问这些学生，你们有什么问题问吗？那些学生身为老师，你就会很熟悉这个反应，看左看右看地上，逃避我的眼神。我就讲 OK 无所谓，但是同时他们也是玩了这个游戏叫做 Simon Says。 你们有谁玩过 Simon Says 游戏？ OK， 简单 的游戏罢了。如果 Simon 说跳你跳，不是 Simon 说跳你就不要跳。那么简单的一个游戏，吓到我的就是那群学生死命在问问题，如果我这样子做可以吗？如果我这样子做会输吗？我站在一个角落，我在想，我讲到圣经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讲到这个游戏，哇，你这样多问题。 Alright， 当然好笑的一个故事，但是我回忆的时候我就发现到，重要的东西我们会问问题，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东西我们会问问题，对那群学生在那个游戏当中战胜重要，所以他们会问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个常见问题的这个系列？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信仰还有我们想要谈出的几个主题足够重要让我们问问题。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就是性别和性取向的，我需要看我的汉语拼音，混淆。 Alright，我需要 OK， 性别和性取向的混淆。有可能对在座的各位这两个词有可能你会熟悉，但是我也相信在座的各位有些这两个词你不大熟悉。当我们讲到性别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在讲说社会现在它有两种方法来看性别。你有你的生理性别，英文是讲你的 biological gender，也是有你的心理性别，英文是讲说 gender identity。 所以我的生理性别是男生，但是我的心理性别可以是女生。性取向有可能你们会比较熟悉，我们会讲到异性恋啊同性恋啊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就考考大家 OK， 假设说不是假设说我的生理性别是男生，但是假设说我的心理性别是女生，我的性取向是同性恋，那你觉得 Jason 这个人会喜欢一个像 Pastor Joseph 的或者像 Tracy 的人啊？我考考你们啊，觉得我会喜欢像 Tracy 这样的一个人举举手。 OK， 一个。觉得我会喜欢像 Pastor Joseph 的人举举手。哇，很多人都不敢举，你看混淆是不是？当然说到这个你们笑，但是有可能在座的各位也是会觉得，哦，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一件事，美国的一个问题，不是在我们这边的问题。但是我刚才给的一个例子，其实我不是从一个美国人听到的，我是从一个马来西亚人听到他的心理挑战。不要以为是一个美国人的事情啊，不要，我们马来西亚也有。而且我最近也听到这个故事，有一个马来西亚的牧师跟我分享，14年前有一个同性恋者踏入了教会，踏入了教会见了这个牧师，牧师就尝试帮他，但是有可能对这个主题不大熟悉，所以就跟他讲 OK， 我们祷告，你继续祷告，继续来教会，听起来好像一个很好的一个劝导，对吗？因为那个牧师想要关心他，就这样子跟他讲。然后那个牧师就跟我讲，三天过后那个人在一个酒店自杀了。那个大家是14年前，千万不要以为这件事跟我们马来西亚无关，只是一个美国英国的事情，不要这样子以为。因为在你的邻居当中，在你孩子的学校里面，这些事情的确是在发生。而因为这个事情那么的敏感，我开始这个讲道之前我要做一个祷告。所以亲爱的阿爸天父，当我们踏入这个主题，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是你圣灵来触动我们的心，是你圣灵来帮助我们了解今天你所要说的。这些我在耶稣的名祷告，全部人讲 Amen。 那我开始之前我要给几个免责声明，我觉得这几件事我需要提出先我才进入我的讲道。第一个就是这个爱不等于生活方式的肯定。什么意思呢？假设说我的弟弟考试期间 他很懒惰，他很懒惰，他不要读书，不只是不要读书，他还死命打电子游戏。身为一个哥哥，我可以爱他，却不肯定那种的生活方式，你们明白吗？爱跟生活方式的肯定不一样。第二个东西是这个，接受不等于价值观的认可。我还记得以前我有朋友，在我的朋友圈，其实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相信婚前性行为是无所谓的。虽然我接受他们进入我的朋友圈，但是我没有认可他的价值观，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接受一个人踏入，不代表我们一定需要认可那个价值观。第三个东西就是这个，不赞成不代表我们害怕价值观与我们不合的人。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东西？因为当提出这个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有这些词，就比如同性恋恐惧、跨性别恐惧，英文是讲 homophobic、transphobic， 有些人就会丢这些词。那他们怎样用这些词呢？他们会说：“哦 ，Jason， 你不赞成同性恋，是因为你对全部的同性恋者害怕。”你是恐惧那些人？不是啊，我可以不赞成，但是我没有怕他们，我也没有恐惧。我有些朋友也是在那一群里面，我没有怕。所以不赞成不代表害怕。第四个东西是这个，注意力不代表歧视。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有些就会说 ，Jason， 为什么教会好像会给这群人一个特别的注意力？你是不是到底在歧视他们吗？坦白来说，如果教会没有谈过你婚前性行为，如果教会没有谈过你婚外情，如果教会没有谈过你贪污，如果教会看到需要帮忙的人没有帮助，那我就会觉得我们教会如果只是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关注力，我们在歧视他们。但是我们在教会，我们有讲关于婚外性行为，我们有讲关于婚姻里忠诚，我们有谈关于贪污，我们有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帮到他们，所以我们其实没有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注意力，我们没有在歧视他们。And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现在当讲到这群人最新的一个名称是 2SLGBTQIA+， 我知道很长 OK。这个 2SLGBTQIA+ 代表什么？ 2S 代表 Two Spirit， 所以那些觉得自己有 Two Spirit 的，他觉得他的性别有男的也有女的，两个都有 2S Two Spirit。 L 你们就会懂 Lesbian 女性恋女同性恋。 G 是 Gay 男同性恋T 是 Trans 跨性别者。 Q 是 Questioning 疑性恋者。I 是 intersex 双性人， A 是 asexual 就是无性恋者。社会会告诉我们，这个 2SLGBTQIA+ 他们是同一类，所以你是支持他们一整群，或者你是他们的敌人。但是你想一下，一个无性恋者跟一个跨性别者，你哪里可以说他们是同一类啊？如果一个无性恋者 他没有喜欢任何人，没有错啊，跟一个跨性别者很不一样，你哪里可以这样简单的讲他们是同一类？ And 社会很喜欢讲他们是同一类，为什么呢？他们会想要弄到我们跟这个 2SLGBTQIA+ 整群人是对立方，是 enemy， 是敌人。其实不是，这个 2SLGBTQIA+ 太广了，你不能简单化来讲他们是同一类，不可以这样子说。那讲到了这个，我们今天我会提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会谈到，当然是 2SLGBTQIA+ 是如何被广泛接受的。其实这个同性恋的这个行为其实很久以前都有了吧，但是为什么现在在这个时代 2SLGBTQIA+ 会被广泛的接受呢？它是如何变到我全部人都接受，全部人都觉得这个是 OK？ 那当然我会进入一点点的历史。所以其实好像我说的，这个行为一开始就有了，甚至是到19世纪，大概1860年这样子，有了这个人叫做 Caroline Maria Kobani， 他是一个记者and 在那时候他是在 Berlin 这个地方住。 and 他有一个同事，他的同事是一个同性恋者。 And 他的同事因为他同性恋者，他有同性行、性行为，被另外一个人发现到。And 在那个时代，其实同性性行为是非法的。那另外一个人发现到的，就开始勒索了 Kurt Bernie 的同事 ，and 给他很多压力啊，逼他做一些东西。And 最终这个同事因为受到了这个勒索的压力，受不了了，自杀。And Kurt Bernie 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就很生气，他就开始写了很多信来反抗那时候的法律，跟他们讲说这个不对，你不可以这样子，人家会勒索那些同性恋者。所以他那时候在写不同的信当中，在他其中一个信，他创造了这个字同性恋跟异性恋，那时候是、用他的语言来创造。但是整个抗议那时候还没有变得很热烈，直到100年过后，在这个地方叫做石墙院店 Stonewall Inn， alright。 那时候有一群同性恋族群他在那边待在一起 ，and 待着一半的时候，有警察，他们就我需要看我的汉语拼音 ，OK？ 他们就突击搜查那个地方。然后那个警察踏入的时候，就开始打那群人，就开始弄伤他们，真的是很暴力。And 在那个暴力的场景当中，很多人听到了那个消息就开始很生气，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个抗议整个东西愈演愈烈。所以在这个压力当中，因为这个、抗议的压力当中，最终那时候其实在美国同性恋还是算一个精神障碍，但是因为那个压力，他们就把、这个同性恋消除了，他就不是一个、精神障碍了。And 现在不只是美国，在1990年整个世界也是跟着、把同性恋消除了，不是一个、精神障碍了。我看到这一面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认同这个整个抗议的一开始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在被打，他们真的是在被伤，所以这整个抗议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And 的确他们的安全有受危险，但是你看到在最近的几年他们有了一个转换。 And 这个转换我就需要提出这个跨性别，因为2013年之前，如果一个跨性别者他来找一个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就会认为他们就会有这个性别认知障碍，英文是讲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所以在这个障碍当中，注重的就是那个人怎样看待自己的身份，他怎样看待自己的心理、性别。所以 identity 是那个注重的东西。但是2013年很特别，就是他们换了名字，同样的一个障碍他们换名，其实这个翻译不大对，他换名去、性别不安，英文是讲 gender dysphoria。 那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就没有注意到，但是我开始想为什么他们2013年会换名字。他就比如 一直以来我们讲发烧是发烧，突然间2023年他们换名字，发烧不是叫发烧，为什么他们会换名字呢？原因是这样子，你看2013年之前，比如我说的，如果一个跨性别者他来找心理医生，医生治疗的就是他们看待自己的身份，他们的心理性别 identity， 他们会医治那个 identity。 但是现在2013年过后，如果一个跨性别者来、换名字了，现在是性别不安，处理的现在不是身份，处理的现在是不安。什么是最容易的方法拿掉他的不安呢？如果我的弟弟来，我的弟弟讲说，我哥哥啊，我不喜欢做我的功课啊，弄我很压力啊。当然我可以告诉他，我功课是多么的重要的，你需要换你对功课的看法。或者另外一个很快的方法就是，哦，你觉得功课很压力啊，这样子你不用做功课了吧，我拿掉你的功课。所以同样的，现在突然间因为不安是重点，什么是最容易的方法治疗？哦，你心理性别是女生吗？你觉得你的生理性别在给你很多压力吗？不如我们换掉你的生理性别，发现到吗？所以现在一个原本是来保护人家的安全的一个抗议，变成了一个 保护人家的感受的一个抗议。你看到那个改变吗？一开始是保护安全，现在是保护感受 feelings。 And 现在今天西方世界的心理治疗标准是 2SLGBTQIA+ 肯定心理治疗，现在这个是真正在发生的。Now, 讲到了这一点，这个是在外面所发生的，有可能我们就现在问，那 Jason， 圣经如何看待同性恋呢？圣经如何看待 这整个情况呢？ And 在这个问题有可能当中，你们 有已经去探索了经文，你会发现到很多人会用的这个经文就是从利未记所来的，他是这样写，你不可与男人同睡交合，像与女人同睡交合一样，这是可憎的事。很多人会提出这个经文，但是人家就会反抗说，哎 Jason， 你不可以滥用这个经文啊，因为这个可憎这个字其实它的意思很多时候是黏着这个邪教的一个行为，所以有些人就会这样子说，其实 Jason 他们说的这个同性性行为不是像我们现代的这个爱，来自爱的同性性行为，不是，他现在提出的是邪教的同性性行为，有些人就会这样子反抗。但是 是可以这样子说吗？其实如果你读他前面的几个经文，他有谈关于婚外情，他有谈关于乱伦，乱伦，他有谈关于人兽性交，所以其实在这个经文之前他有谈关于这些也是不好的性行为。 And 如果这个有一个人会这样子说，哦，这个只是讲这邪教的性行为，同性性行为，我会告诉他，那为什么前面三个他在讲这性行为，为什么第四个突然间变到邪教的性行为？我觉得太离谱了吧。那当然在利未记他也是又在重复说，如果有人与男人同睡像与女人同睡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必要把他们处死，他们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那有可能我读到了这个，有些人就会讲说，哦 Jason， 这个是旧约过时了，这个东西现在我们都很多旧约的东西我们都不一定是跟着吗？以前犹太人不能吃这个，哦，我们现在吃到很开心哦。犹太人以前他们有一些季节他们需要跟着他们的规则，我们都不一定需要跟着吗？杰森，这个是旧约的过时了吧，现在没有这样子了。而且有时候他们会提出这个东西，他们会说，所以不要让人因着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批评你们，这些不过是将来的事的影子，那真体却是属于基督的。所以有些讲说，你看杰森以前的旧约的啊，不必要跟着了，过时了。 And 有些的确是这样子相信，他们觉得现在同性恋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了解这个饮食这个节期，它是属于叫做礼仪法律，的确当耶稣来了他服从了那个礼仪法律，但是有另外一个法律叫做道德法律，而且耶稣没有拿掉那个道德法律，反而他显示怎样活出一个遵守道德法律的生命。 And 这个道德法律到现在我们还是要服从。 And 这个同性恋的就属于这个在这个道德法律里面。如果你那个也不相信，那其实新约保罗也是有提出，他这样子说，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行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这个恋童的，情男色的， OK， 然后他继续讲其他罪。所以这个是在新约他也是有说，但是来我让全部人听起来聪明一点， OK， 比你其他基督教徒的朋友聪明一点。如果有一个人提出这个，你就会说，哦，等等，这个不是他的原文。因为在原文当中其实保罗他用了四个不一样的字来描述那些不应该做的性行为。他用了这个 pornoi 就代表性不道德，他用了 moichoi经营，他用了 Malakoi 女性化，他用了 Arsenoi 亏待同性恋。 And 很多人有时候就会这样子争论，他就会说 Jason， 当你读到最后一个部分的时候 OK， 你需要了解其实 Malakoi 跟 Arsenal Koi 你需要一起读的。 And 他在讲这的时候，有些人会提出保罗在讲这的不是我们现代用之爱的这个同性恋，不是，他是讲这 Pederasty。 有些就会这样子争论 Pederasty。 And Pederasty 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有这个传统，就是 很有钱 很有能力的一些男人，很有权力的一些男人，他们会抓比较年轻的男人。 And 简单话来说，他们会击奸这些比较年轻的男人，为了展现他们男人的能力。 And 以前 有这整个文化 Pederasty。 And 有些人就会说 Jason， 保罗在讲的不是我们现代的这个同性恋的爱，他在讲的是 Pederasty。那我简单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如果保罗在讲这 pederasty， 为何他不要直接用这个词 pederasty 呢？他可以用那个词，反而他选择这个字 arsenal koidai， 它是一个希腊语。 And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这个 arsenal koidai 这个希腊语，它其实它的希伯来语的翻译是我们刚才在利未记所读到的。 And 有些学者就会说，当保罗写了这个，他其实在参考，他其实在重复利未记所写的那个道德法律。简单话来说是这个，圣经对同性恋行为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即使是双方都有共识的。那当然讲到这一点，有可能你们就会问，哇 Jason， 为什么啊，为什么圣经会限制我做真实的自己呢？我证实是同性恋的，我是喜欢那个男生的，我证实的我是，我觉得虽然我的生理性别是男生，我的心理性别是女生，为什么圣经会限制我做我真实的自己呢？难道不是上帝把我变成这样的吗？我还能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他发了在他的 social media， 他的 Facebook， 他说过了几年其实我是同性恋，不敢告诉人，但是今天我终于勇敢地告诉人，因为我去了一个教会，他 接受了我。 And 他这样子写，我终于接受了上帝如何创造了我，上帝弄我是同性恋，是这样子吗？我还记得他发了那个信息，我的很多同班同学有很多疑问，哈，是神创造的吗？如果神创造，为什么他还限制他们呢？是这样子说吗？那当然，如果说是上帝创造的，我们就需要从生物学的一个方面来看。And 讲真的，其实生物学的方面来看，过了几年，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研究已经被发作了，有大脑的研究，有双胞胎的研究，有染色体的研究，有基因的研究。And 这个基因的研究其实是2019年出发的。 And 在这不一样的研究里面，他们全部都做了一个同样的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就是这个，即使是支持 2SLGBTQIA+ 的科学界，他们也不能说你的性别认知、你的性取向、你的同性恋或者你的跨性别，他们不能说是自然的。连那个科学家，连支持 2SLGBTQIA+ 的科学家讲其实不是。所以如果有任何人讲哦，是自然的，是我的身体这样子，我一生出来就是这样了，其实科学没有这样子说，科学反而讲倒反的。所以现在其实如果你看到那个整个 movement， 那个整个抗议，他们开始转了他们所说的，他没有说 You are made this way， 他们开始说你的感受决定了你是谁。如果你觉得你是女生啊，不用管你的心理性别，你就是女生，因为你感受到你是女生。如果你爱一个男生，你就是爱一个男生啊，不用管科学讲什么，你就是一个有可能男同性恋。为什么呢？他们现在讲的就是你的感受决定了你是谁。有可能讲到这一点，你就会讲说 Jason，为什么你讲到好像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呢？很不对吗？如果我忠于我的感受，很不对吗？ 我的感受不是我真正的自己吗？有什么错呢？英文讲 be true to what I feel， 很错吗？那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要用三个看法来挑战。第一个就是这个，当感受成为对与错的准则，讲真的，世界会很可怕。有可能坐这的各位，你有可能会知道，现在英文是讲，有这个东西叫做 trans race， 跨种族，你们有听过吗？有可能没有，真的是在发生了。trans race 就是这个，虽然我生出来是一个华人吗？但是我觉得我是美国来自的白人，所以我是美国来自的白人。哇，你不能讲，其实你有看镜子，不能。我感觉我是美国来自的白人，所以我就是美国来自的白人，跨种族。另外一个现在有的是 trans species， 跨种类。那个人穿到像猫，走到像猫，你问他为什么你演到像猫，他回答你喵，你什么答案都得不到。 trans species， 跨种类。现在也是有这个 transable， 那些人觉得自己应该是残疾人 right disabled person， 就开始拿漂白水倒进自己的眼睛弄自己瞎。现在最新的有 trans age， 跨年龄。一个60岁因为觉得自己是8岁，所以认为自己是8岁参加了小学。那如果我们相反来看，你会让一个8岁的孩子因为觉得自己是21岁所以去买酒来喝吗？你会让吗？你会让一个8岁的因为觉得自己是21岁的跟你讲我要学驾车，你会让吗？如果你跟那个8岁讲哦，你太小了，那个8岁就会讲。但是你让一个60岁参加小学，因为他觉得他是8岁，哇，你就去找那个60岁，你就开始讲他，你哪里可以这样，你太老了吧。那个60岁就会跟你讲，但是你哪里可以阻止我觉得自己是8岁，所以是8岁。当你不阻止那个男生成为一个女生，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女生，发现到了吗？如果感觉跟感受成为我们对与错的准则，是多么一个可怕的世界。第二个我要挑战的就是这个，有人人家会说 OK Jason 我赞同我明白，但是我的感受我的感觉那个才是真实的我吗？不是吗？那个才是真正的我。 How I feel is who I really am， 英文会这样子说，是这样子说吗？但是我的挑战是这个，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你所感受的你，还是神所设计的你？不要以为你的感受啊是不会被别的东西影响啊。坐这的各位，有可能你会知道，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情会被我们的背景、会被我们的环境、会被我们周围的人影响。一个这样容易被影响的东西，你哪里可以说那个是真正的你？公平嘛，说那个是真正的你。所以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你的感受还是神的设计，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你？但是讲到这一点，有可能有些人就会讲，那 Jason 我还是不认同，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对的东西。因为他们会说，这整个抗击其实是关于爱，让一个男生 爱他所要爱的男生啊，为什么阻止他？让一个女生爱他所要爱的女生，为什么你在阻止爱？这整个东西是关于爱罢了吗？是吗？是关于爱罢了吗？因为讲真的，真正的征战其实是这个，表面上是爱，里面其实是在瓦解我们是谁。原本我们的生理性别、我们的心理性别、我们的性取向全部是一致的，但是现在社会会跟你讲，哦，不是，这个不是，你需要分开，你需要分散。他们在什么瓦解我们是谁？你要分散你的生理性别、你的心理性别、你的性取向，全部是不一样的。他在瓦解我们是谁，但是不只是在一个个人的方面，他还是在瓦解一个社会的方面。有可能你们会知道，现在美国他出了一个法律，可以让青少年经历这个变性手术， And 在这个法律当中，其实它不只是让一个青少年经历病例手术，还是说如果有其中一个父母，尽管是一个或者两个，不认同那个孩子经历这个手术，其实那个父母可以失去他的抚养权。可怕吗？为了保护这个十三岁的这个感受，他们可以被他们的家庭拉走，这个已经被在法律里面了啊。所以你不要，千万不要以为这整个东西只是关于爱，真正的战争是在瓦解我们是谁，瓦解我们整个社会。那当然讲到了这个，你会有可能会说，但是杰森，你来回答这个很简单，你是异性恋的，你很肯定你是男生，但是我不确定哦，我不确定，而且我有这些不一样的情绪在里面，也是很容易让你讲啊。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太不公平了，不让我爱我想爱的，不让我想成为我想成为的，那不太不公平了吗？是这样子看吗？我相信如果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给保罗，刚才是保罗写的信吗？保罗有可能会回答，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里有些人会了解你这个感受，因为他们以前也是这样，他们以前也是这样。但是你发现到保罗没有说，但是现在那个同性恋男同性恋者现在有女朋友了，那个男同性恋者现在有老婆了，他没有这样子说，反而他是这样子说，但现在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我们神的灵，都已经洗净了，圣洁了，诚意了，诚意了。你会发现到如果变异性或者变非 2SLGBTQIA plus 一个人是那个目标，我坦白来讲那就很不公平，那就很不公平。但是你发现到异性或者非 2SLGBTQIA plus 不是目标，圣洁才是目标。当你发现到圣洁才是那个目标，你会发现到那个男人有婚外情的那个倾向，那个男人有生气暴动力的那个倾向，而且那个男人有男同性恋的倾向，全部都是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为什么呢？因为圣洁才是目标，耶稣才是目标。了解了这个，我们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要怎样开始？那我们要怎样实行下去？那我要结束用保罗他写给格林多前书的开头，他写了这句话，我要分享四个东西，那我就结束了。写信给在格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被分别为圣。第一点就是这个，千万不要以为哦，杰森是异性恋者，哦，杰森啊已经比我前几步了，因为我是同性恋者，我已经后他几步了，他已经比较容易要变一个圣洁的人比较容易了，要变一个基督教徒比较容易了。千万不要以为因为我是异性恋者我已经前你几步，不要这样子想。因为你会发现到读到这个句子，耶稣是圣洁的开始，不是异性，耶稣是圣洁的开始，耶稣是圣洁的第一步。所以无论你是异性或者同性，当你来到耶稣，我们全部都在公平的平台。第二点，保罗就继续，他说蒙召为圣徒的人，英文是讲 Those called to be saints together, saints together。你会发现到社会会这样子说，社会会说哦，你是同性恋，你是跨性别者，哦，你不要靠近教会啊，教会觉得你是奇怪啊，教会觉得你是肮脏啊，不要靠近他们，他们不会接受你。那个是一个偏话，千万不要以为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挑战教会就不要你了，不要，反而你回来教会，回来你的信仰的这个小组回来。 And 在座的各位，如果你没有这个同性恋的挑战，你就成为这个圣徒的人，你就爱他们，你就接受他们。记得 爱不代表你需要肯定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接受也不代表你需要认可他们的价值观，不需要。但是身为圣徒的人，你可以爱他们吗？你可以接受他们吗？不要用一个奇怪的眼光看着他们吗？可以吗？你可以做他们的朋友吗？可以吗？你可以帮助跟着他们一起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吗？可以吗？ And 当然有这个挑战的人，我有带一些有这个挑战的一些人在带门徒的 过程当中，我可以坦白来讲，很难，真的是很难，不简单，他们的感情他们的感受不简单。但是当我们继续读的时候，这样第三节保罗就这样子写，愿恩惠。 And 如果坐这的各位，如果你有这个挑战，当在很难的一个情况当中，当你觉得哇，我在忍着，但是我也忍不受啊，我要要求你，我要邀请你，你祷告叫神赐给你他的恩惠，度过你的那个难关。每天天天每个小时都在祷告着，神赐给我你的恩惠。 And 最后保罗讲，愿平安。 And 这个平安它的原文是 Irene， 在它的希伯来语是 Shalom。 And 这个平安不只是一个没有不好的感受，它不是这个意思，它的意思是 wholeness， 完整完美。 And 当社会会告诉你，哦，你的生理性别、心理性别、你的性取向全部是分散的不一样的，让神的 Shalom， 神的平安，神的 Irene 弄回你完整完美。这个完整这个完美不代表你变异性啊，不代表。有可能在座的各位，如果你有这个挑战，有可能有些这个完整看起来是你变成异性，有可能。但是我也相信在座的各位，有些这个完整看起来是你决定，我会有可能我不会找一个同伴，但是我相信耶稣足够了，有耶稣足够了。我要邀请大家闭住眼睛，当我结束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这个主题的确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很敏感，但是我们身为教会，我们不可以逃避谈关于这个主题。And 因为我们学到了异性不是目标，非 do as LGBTQIA plus 不是目标，圣洁才是目标。所以当圣洁才是目标，让我们当我们去对待那些同性恋者，对待那些跨性别者，我们是从这个眼光来看，从一个爱的眼光来看，知道他们与我们，我们都是在这个过程改变成更加像耶稣。 And 对那些没有这个挑战的，让我们成为这个圣徒的人，这个 saints together， 爱他们，接受他们，不要用一个奇怪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但是对于那些有这个挑战的，神让我们让他们记住，耶稣是第一步，不是异性，不是，耶稣是圣洁的第一步。And 在他们很难的那个时刻，觉得忍不住那个时刻，神赐给他们你的恩惠， And 让他们在最终能够经历你的平安，你的 Shalom， 让你弄他们完整回去，让他们有一天能够讲说，我是在活着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跟着耶稣。这些我在耶稣的名祷告，全部人讲说 Amen。